感谢主。申命记二十七章这里讲到说，要把这个神的律法呢写在这个石头上啊，幔上石灰都写上去啊。那么在这里呢，就看到律法写在这个石头上。那么新约跟新约的对比是什么呢？新约是律法写在新板上啊。那他们已经是神的百姓很久了，但是在这里呢，为什么重申啊？第九节、第十节说，以色列啊，你们今日成为耶和华神的百姓了，要听他的话，遵行他的律例啊、诫命啊，是因为他们即将要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呢，进入应许之地就是又是一个不同的情况了，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再次重申你们是神的百姓。那么下面呢，就是把十二个支派呢分作两堆，一堆六个支派在基利新山宣告祝福，一堆呢是在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宣告咒诅。那么这个跟支派没有关系，不是说宣告咒诅的这六个支派就不好，他们只是把它分作两组而已，主要是这个宣告的祝福和咒诅的内容啊，所以跟哪个支派没有关系啊，不要误会啊。那么阿们这里很重要，就是阿们就是代表同意啊，诚心所愿，所以就是说百姓在这里呢，他要自己为自己的负责，因为你已经阿们过了，你已经同意诚心所愿了，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不能再找借口说你不知道了啊。那么这个石坛要是没有雕刻过的，因为雕刻了，有任何的雕刻的这个图像或者什么，他就有拜偶像的这个就是有一点拜偶像的意味了，所以神就说是原初的一块石头，是不可以动啊，是没有动过铁器的，没有凿过的石头，是一块原初的石头，上面单单就是有神的话语啊。那么这个这是摩西的一个吩咐，那它的实现呢是在约书亚记八章三十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约书亚就照着这个吩咐去实施了。所以这里是申命，这里写你过去过河以后将要做什么。好，雅各书第七章。看到新郎再一次大段的来赞美新妇，第一次大段的赞美新妇在第四章。第四章呢是从头到脚从上往下赞美，其中头上面的这个占了六项，那个地方主要是赞美她的美和她的品格。在这个地方呢，从一节到五节是从脚从下往上赞美，那么头呢这个就是五官呢占了四项。这里的这个赞美的这个重点呢是在于事工的能力，在于她的身量，在他的事工的能力是有所不同的啊。首先说他是王女啊，就是说他有皇室的血统，他跟主因为是同样的生命性情呢，就如同他妹子一样了哈。那么脚呢是指福音工作，我们都是快跑这个福音的这个脚步啊。大腿呢是指行道有能力啊，这个肚脐是这在这个地方呢是孕育生命的啊，肚脐啊这个脐带啊，因为这个它是跟宝宝是先连接的，所以如一个圆环就是非常的丰满，所以它非常有孕育生命的能力。那腰呢在这个全副军装里面，这个是真理为带子束腰，所以它的真理是很扎实的。双乳呢是再一次讲到它喂养的这个能力啊，就是母养这个婴儿啊，所以这个心腹不仅是能够生，而且是能够养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传福音带人信主，我们还要门徒培训，还要带领他成为领袖，所以这就是又要生又要养啊。那么在下面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小妹，那小妹就是双乳尚未长成，所以她一个心腹是不是成熟，一个门徒是不是成熟，就看他有没有喂养别人的能力，所以他就是用这个双乳来代表啊。镜像呢是意志啊，是很坚固的啊，坚定的啊。这个眼目眼睛当然是指属灵的看见，这个水池子非常清晰，所以它的属灵的看见就更加的成熟和清晰了啊。它的鼻子呢是嗅觉分辨力，这个大马士革是这个叙利亚的首都，是以色列的头号的敌人啊，所以你它的这个是在属灵里面的这个辨别力，能够嗅到这个敌人，属灵征战的这个能力。那么他的头呢就是这个思想，他的思想是非常有能力的。头发我们知道是顺服啊，那他这个头发颜色都紫的发黑了，所以他顺服是非常成熟了，所以他的这些特征很能够抓住主的心。那主就称赞他说他是身量像棕树一样，棕树是在沙漠地带的，它的特点就是它的根扎得非常的深，所以能够找到很深的水源啊。所以在外面环境虽然是可能不容易是沙漠，但是它在深处是与主深深的联合的，所以它就是代表成熟的心腹的身量。那么再一次来夸奖它的这个双乳啊，这个就是牧养的这个能力啊。 啊，这个有果能够结出果实啊，所以主说我要抓住这个枝子上这个棕树，其实是我们抓住主，主也抓住我们，是个互相的，因为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是长在跟主连接在一起的，是彼此的抓住。那九节十节呢，就是啊，这个女子再次来确定自己与主的相属、相爱、相互相恋慕的这样的关系，就像美酒下咽舒畅一样。第十一节讲到田间呢，就是指事工了，那是她跟主共同的这样的一个事工。那么村庄啊，到村庄去，那么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在世上啊，我们这个基督徒是一个客旅的性质，主带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村庄还是表明它不是大都市，荒僻的地方，微小的，这个不被人见的地方，艰苦的地方，所以他都愿意跟主去。早晨就起来啊，就是表明他服侍很殷勤，要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就是他来。在这个事工中间来看到神的国的这样的生命的迹象，有没有盼望结果子？这就像今天我们牧养教会、牧养小组，看看弟兄姐妹一直来留心的观察各样生命的迹象、结果子的迹象。所以你看到这里，以往呢工作是使他分心的，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你看你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所以我的自己的葡萄园没人看守，所以我一工作就让分心了，我就失去跟主的交通了。那么我只有放下葡萄园，才能够进入内室与主联合。但是现在一个成熟的心腹呢，他的联合他的亲密关系是不受工作影响，而且更在同工当中才更显出联合和爱情。因为他说我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那里就是田间、村庄、任何地方。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只能在某个地方，比如说在葡萄、苹果树下、在筵宴所，能够把爱情给神、爱主很容易，但是没有办法在服事中把爱情给神，在艰苦中就没有办法。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在任何地方，他就好像劳伦斯弟兄说的，随时随在都与主同在，而且事工对他不是消耗，而反而是他把爱情给神的一个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同工，是一个就像主耶稣说的，服侍主是他的一个食物，侍奉是主他是他的食物，所以不是消耗了。所以这是一个秘诀，这是我们现在都要学习的。我们没有进入心腹的生命状态的，我们需要来学习进入内室。但是我们学习了，已经有了心腹的一些经历，我们要学习随时随在，不是只有内室，只有关上门才能跟主同在，献上爱情，而是在事工中，在田间，在村庄，我们都可以把爱情献给主，这是更成熟的心腹啊。风茄是爱的植物哈，象征夫妻的联合，所以他的各种事工、生命、经历、真理、得胜，都像清晨佳美的果子为主存留。好，我们来讲《使徒行传》22章、23章、24章，这个千夫长啊，就把保罗带到这个祭司和全体这个公会的人的面前。那么这个保罗一开始就说他行事为人是凭着这个良心，大祭司就是非常的发怒了。为什么？因为在大祭司的眼中的话呢，他是一个叛离犹太教的一个叛徒，所以他居然说他凭着良心，所以这个大祭司就是来就吩咐人来打他。但是这个还没有这个审讯完定罪就打嘴，这个是不公平的，所以保罗就抗议了。但是当他一知道他是大祭司的时候，他立刻就道歉了。所以他是敬重神所设立的权柄，即使这个权柄是腐败的。那么保罗的这段讲话呢，就是他看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不同。撒都该人是犹太人中间比较的物质就怎么说啊，理性主义理性派，又不承认复活，也不太承认灵界啊，所以那他看到他们的不同啊，他就讲了一段话使得他们中间起了内讧。那有人就说保罗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处理是不合适的啊，好像是利用这个会众的这个矛盾呢，让他们去起内讧，好像是这样的方式。但是主并没有责备他，第十一节主反而赞赏他的忠心啊。所以而且还要给他指出，你未来还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说了他为主做见证是一个赞赏，并没有说他的那话语说的不合适或者是不对。那么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就是要杀害保罗的一个阴谋。那么这个千夫长呢，他不能够让犹太人杀保罗，因为这个他就失职了啊。所以而且保罗还有罗马公民的一个尊贵的身份，是出生就是罗马公民的，所以他就为什么这个千夫长特别的写信要解释啊，而且用重兵来保护他呀因为他这是他的职责啊，不然他的手下就不然他就会失职。但是实际呢，这是神的意思，要保护他的仆人，所以借着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和关系保护他的这个仆人，所以就把他押到这个巡抚这里了，菲利斯这里。菲利斯啊，这个那二十四章哈，就压到这个菲利斯这里了，那么， 保罗离开耶路撒冷被押去这个凯撒利亚才五天，大祭司啊这些公会的人就赶立刻的就赶到了，立刻赶到就要控告他。那他们请了一位辩士，也就是律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要必须要遵照罗马的法律，罗马的程序的要求，不能按照像犹太人自己在公会怎么讲都可以。所以呢，他们就是要请律师的。那么这一个律师，这个辩士，这个贴土罗呢，他控告他四项啊，一个是呢，他就像瘟疫一样，就说这个人哈、啊；第二个呢，就是鼓动百姓生乱；第三个呢，他是拿撒勒党的一个头目，也是异教的一个头目；第四个呢，他是污秽圣殿的。那么保罗呢，是一个他既精通这个犹太人的律法，他也精通罗马人的法律啊，他真的是一个博学多识的人，而且他又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辩护词呢，他是为自己逐一辩护，一条一条来针对性的辩护。第一个呢，他们说他像瘟疫一样，他就说我其实啊只待了12天，而且我是过来守礼拜的。啊，那么就那这是针对啊，针对这个第一条，啊，第二条呢就是鼓动犹太人生乱。他说我呢，并未在任何地方呢跟人去辩论，或者是耸动众人，在城里、在会堂里、店里都没有。所以呢，我并没有任何的事实证明我在这个生乱。那么第三条呢，说他是拿撒勒党的头目，他没有否认这个，但是他只说，那么我呢是盼望死人复活，而且我是。按着那个，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们祖宗的神，因为这个基督徒他也是信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和华神，所以并没有一个对立啊，所以在侍奉祖宗的神上面这一点是不对立的啊，所以那么他就是说我要靠着神盼望死人复活，所以这个是我的这个一个信仰的一个核心啊，包括我来这里是来有一个捐款的一个事项的啊。那么第四个，他们控告他是污秽圣殿的，他说我并没有啊这个污秽圣殿，因为我正在这里献这个洁净的礼，是带人来还愿的啊，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闹，所以他这个一项一项呢，其实就像一个啊，如果我们对法律熟悉的话，就是逐条的来啊讲说。逐条的来讲说我并没有违法，所以他们指控的每一项呢都不属实，而属实的呢就是第21节死人复活的道理并不违法，所以他的关键呢他是在法律上面是很站得住脚，就是你所指控的都不属实，而我今天承认的在我的信仰里面啊、这个我盼望死人复活的这一条呢又不违反你的罗马的这个法律。所以菲利斯是知道的，他而且也是他对这个道还是有一点了解啊，所以他知道他没有违法，但是他又不愿意得罪这个犹太人，所以他就用了一个拖延之计啊，所以就宽待他。实际这个都是神在掌管哈、啊，来宽待他。那么他呢还请他的夫人犹太女子这个土希拉跟一同让保罗来听他讲耶稣的道。那你看保罗所讲的为什么他听了恐惧战惊呢？因为据这个解经家的讲了，这个菲利斯啊他是有很多的夫人，而且呢他是在生活淫乱方面是特别严重的，这跟这一位这个他现在这个妻子呢，他也是先通奸淫乱了然后再娶他的，所以当时通国都知道这个菲利斯的这个作风啊，这知道他的这个罪，知道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呢并不怕他，而且保罗实际呢是更加的有针对性，他讲公义、讲节制、讲审判，都是针对他的特别的这个罪，所以这个菲利斯呢听了就非常的这个恐惧了，但是可惜的是这个恐惧并没有导致他悔改。啊，并没有导致他悔改，所以你看到人在听了这个真道以后，取决于他心里的回应。如果他没有悔改，这些道只能使他恐惧啊，恐惧，但是却没有下文，这个是很可惜的。而且他还有其他的罪，比如说贪财，比如说讨人喜欢啊，就跟比拉多一样，所以他要讨人喜欢啊，所以他呢就是在啊，他这个接任他的那一任啊，那他要他就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他就把保罗呢一直留在监里，那他呢就这一任就卸任了。所以非常可惜，这个菲利斯呢这么有福，他能够听到保罗亲自的讲道，而且还给他个人讲道，但是却没有引起悔改，就像比拉多亲自的问耶稣真理是什么，真理就站在他的面前，却没有使他悔改，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也神祝福大家。